是啊，所以有用没有用，大家清楚。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就跟普门品有关的。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这个于朝恩，我们都知道他是当权派的宦官。那么那是代宗的时候，那么有一天，那么这个国师、皇帝跟于朝恩三个人就在皇宫的某一个地方不期而遇的见面了，见刚好碰在一起。皇帝当然是看到这个于朝恩是他的宠信的这个的臣子啊，所以他也就对这个惠宗国师讲了，他说：“国师啊，现在于朝恩啊，朝恩啊，也在学禅法呀，真好啊！我们现在可以来谈谈禅。皇帝讲了要谈谈禅，一个是国师，一个是这个臣子，那当然臣子要来问问题呀。”臣子就是啊，哎呀，国师，请你解释解释，什么叫做禅呢、啊？结果，国师的回答是怎么回答呢？他说：“皇帝啊，陛下，这个是真是世风日下呀。”皇帝说：“现在国家太平，怎么会世风日下呢？”他说：“怎么会说不是世风日下？一个不懂禅的人，自己讲的说他自己懂禅，怎么会不是世风日下呢？这只有三个人，他当然是在讲于朝恩呢、啊。所以于朝恩气得哈，脸一块紫一块红啊，但是不敢讲起来，为什么？啊，因为他在讲的时候讲说，连一个奴仆都。”说他自己懂得禅法啊，这个他对皇帝当然就是奴仆啊，啊，所以他气的，所以到最后，这个弄得于朝恩以后不敢跟国师啊，不想跟国师来谈什么叫禅法，不敢，所以他想了半天，在朝的。这个教法这么严，直接就点到那个地方，太痛了，不舒服，所以还是到在野的地方去。结果在野的就是药山禅师，他在药山禅师去那里礼拜学禅。有一天，他带着文武百官来到了药山禅师的道场，然后宾主都坐定了，要谈禅法的时候都坐好了。现在你想想看，以前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三个人在一起他最小，现在是一起来药山国禅师的道场呢，他最大，所以要请法的人当然没有人敢僭越，就是由他来开始。所以这个于朝恩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大师，在《观音经》里头，也就是《观音菩萨普门品》这边经里头，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请问什么叫黑风？我们普门品里头有这一段，就是有商家一起出去。”啊，去做生意，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啊，那么称念他的名字，那么就免罗刹之难，是这样子的。他问他，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什么叫黑风？就在这个时候，药山禅师却对于朝恩跟他讲说。于朝恩，你怎么会到现在连什么叫做黑风都还不知道？很不屑这样， 对着他。于朝问听了很火，我人家带着文武百官这么样的一个来请教你，我才问问题，你就问，你的回答是这样子的吗？所以他站起来，脸非常生气，吸了一口气，手正要骂的时候，于朝恩早就要在这种紧急状态的时候，他要发这个脾气的时候，药山禅师看到他站起来要发脾气的时候，他马上跟他讲：“止止，刚才停一停，停一停，此黑风是也。你现在这个状况就叫黑风，就是这个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就在这里。”然后他坐下来，安抚他坐下，告诉他：“我就是把你刺激起来，让你知道，就是你是国之重臣，你稍稍的只要起嗔怒，那么做错了决定，发来一次错的兵，这国家就变成有大的灾难，黑风吹起船帆，飘落罗刹鬼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谈我们这个起心可以谈得很清楚，大家了解。那么我们在虔诚的信仰能够练观音，能够把这个观音的这个上合十方诸佛美妙决心，那么怎么因为与佛如来同一慈力的缘故，所以能够三十二印，我们的三十二印，我们对各个不同阶层、不同的人、不同的所要扮演的那个角色，都要扮演的刚刚好，要持平，也是三十二印啊。那么十四种无畏，有好多的困难需要我们去协助帮助的。虽然我很辛苦，我很困难，但是我们还去做。老师不是只有讲给你听，老师真的在做，一直很努力的在做。所以我们能办得到的，随手可以做的就要做，就是这样。那么能这样子观练观音，那么你的生活当中自然而然就这个各方面就表现的生活就在那个地方圆通。这就是我们这个把这个观音哈，能够这个观音菩萨普门品能够给大家讲得清楚的，就在这里。那么你知道，再下去的是陀罗尼品，对不对？所以念观音、观世音菩萨，我们上个星期跟大家一起念了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圣号，那观世音菩萨就是陀罗尼。观世音菩萨就是这句话，就是陀罗尼。什么叫陀罗尼呢？陀罗尼呢有四个啊，一个呢叫法陀罗尼，一个叫意陀罗尼啊。第一是法陀罗尼，就是观世音的法，所以教我们这个佛法，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就是它的意涵，它启发我们的那个这个真实意的那个意陀罗尼。咒陀罗尼它同时又是一个咒语，忍陀罗尼它让我们安忍。所以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咒陀罗尼、忍陀罗尼，忍就是安忍的那个忍，忍陀罗尼。所以陀罗尼品这个地方，所以要大家要了解的，陀罗尼有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咒，就是我们持咒的咒，咒陀罗尼、忍陀罗尼。陀罗尼的意思就是总持，所以一句观世音菩萨这样一句等于总摄一切，它同时代表着法，代表着意，代表着咒，代表着安定安忍，是这样子。好，那么观音菩萨说了他的圆通以后，是不是？然后陀罗尼品这里面呢，有这个五位菩萨，有药王菩萨、永师菩萨啊、毗沙门天王、持国天王、 这个罗刹女等这五位说出他们的咒语，那说这个如果有人啊在娑婆世界他修这部经的，他一定会保护他啊。所以为什么家里有一部妙法莲华经，他是多么的这个家庭是多么的这个多么的幸福，多么的这个安稳，多么的这个与十方如来有缘，而且他的福气有多大，受到的保护有这么深，各有一个陀罗尼。所以你了解这个陀罗尼，你了解了，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有些人在净土里头念佛，他并不很清楚，他说我每天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哈，南无阿弥陀佛，真的有那么样子的这个影响力吗？那是太功利的，叫影响力太功利了。但是你了解了以后，净空老法师以前他在谈这个净土的时候，他就特别提这件事情，他说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其实就是大咒语，它就是咒，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同时它也是法陀罗尼，也是意陀罗尼，也是安忍陀罗尼。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你现在就懂得念阿弥陀佛的意涵在哪里。我顺便给大家提这部经，有一部经叫《波州沙妹经》，我以前给大家提过这部经的，你有机会找到这部经，你把它看一看。《波州沙妹经》，波州的意思就是佛力，佛就立在你的眼前，你往这边看佛也立在你的眼前，往那边看佛也立在你眼前，往后看佛也在你的眼前，看佛也立在你的眼前，也就是无在不在，每一个地方通通都佛就在那个地方。可是波州沙妹经这部经就告诉你，你所谓的佛立在眼前，那个佛无相，所以你千万不要一直想要看到有一个佛像在你的面前，不是。所以你会发觉，你仔细去看来看波州沙妹这部经，你念佛每天修持有一段时间，你自然而然你自己就会丰富起来，你会觉得真的到哪里都觉得跟他这个是相契相应的，到哪里都一样，你没有离开过他。所以净土三经你把它读完了，把波州沙妹经都读完了，你了解它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把大藏经全部都读完了，也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是一句南无同样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但是每一个人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不一样，因为那个法力自己努力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当一个人每天一有空就能够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持续南无阿弥陀佛，这里面同时有法陀罗尼，有意陀罗尼，有咒陀罗尼，有安忍陀罗尼，都叫总持，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你也注意到他的两位在娑婆世界的两位菩萨，也就是这两位胁侍，观音菩萨是如此，大势至菩萨也如此，他也无在不在。但是我们通常习惯性的都比较念观音菩萨，我们比较少念大势至菩萨。所以有人常常也会问老师这件事情，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对大势至菩萨不公平？大势至菩萨会不会觉得我们没有过恭敬他呢？我说你放心好了，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而且念观音菩萨通大势至菩萨，念大势至菩萨通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也通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也通阿弥陀佛。你知道这念佛要念到这上面来，总持 大家想想，我们谈华严经的时候，谈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讲的是没有任何因缘，我仍然还是对他那么的慈悲，是不是？慈给人欢喜，悲是拔除人的别人的痛苦。但我们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因为都是无缘，也会做，我们都会把它想成都是同体，同一个如来法性的体。所以我们本是如来法性的体，为什么我们彼此之间要那么紧张，要那么对立，要那么这样子呢？所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我们实际上看起来，佛的那个慈悲是无缘，是无缘大慈悲，但是菩萨还没有到佛的那个阶段。但是像观音，他是这个是成佛回向回来的，那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但是我们一般的菩萨，人间的这些菩萨，你我这些菩萨，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无缘大慈吗？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我们在有缘的慈悲，就是我们有缘，我们看到了，我们接触得到了，我们就要去做。但是我们通常是有缘都没有慈悲，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修行很重要的。那么这个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也跟观世音菩萨一样，也跟大势至菩萨一样，他你念的时候，信解行证是一体的，你念的时候跟极乐世界直接相应，你念的时候，那么你现在心里头直接就安忍。所以有的人念佛念得很开心，有的人念的是我这个功课不做不行的，将来我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怎么办，他又未免太勉强了，他不了解这个念佛法门的令人欢喜的地方。但是这个阶段老师也经过过，老师很用功，到处去参学，不断的下功夫阅读，然后才发现啊、哦，原来是如此。所以等到一被点到那个法义的时候，很快就领会到，你们一定要能了解我今天讲的这些修行上的一些这个真正的用功方法，你了解的。所以你现在把它想一想，以前所听过的经，回到现在，到最后都是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在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就这样子；在一句“这个南无大势至菩萨”，就这样。所以，你每天定课的时候，在礼佛的时候，“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清净大海中菩萨，所以你在礼佛的时候，就已经光是礼佛的时候，就已经三藏十二部经论所有的信解行证都要在那里才信了。这个信仰，这个用功才是真的，这个把这个我们的虔诚进去了。然后你在礼佛的时候，你在念佛的时候啊，你有了忏悔，你又能够念极乐世界的总持啊，所以极乐世界的那个清净跟我们的心的清净就能够应感。这每天的定课就是这样，我给大家讲的那个定课很简单，它很容易就可以做得到。那么所以持之有恒，但是你要继续能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的要继续努力，你能够这个闻思修去做一些努力，你慢慢慢慢自然 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净空老和尚常常讲的功夫成片呢。为什么功夫成片呢？这片都丢了啊，它不是单独的一点一点的零零散散，最后是成片，像一片大的良田啊，良田一样，这一片是叫功夫成片，是这样子。那么陀罗尼的这一篇经呢，它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本来十方啊，这个诸佛的菩萨，乃至于在娑婆世界的菩萨，都会护持这部经。那么陀罗尼这篇经里边，特别啊，这个五位菩萨特别出来在讲这个陀罗尼，是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地方往下而谈的。那么接下去呢，就要谈妙庄严王本事品。其实这也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在无量劫以前，有一尊佛啊，他也是十号具足，叫云雷音树王华智佛。你云雷音树王华智佛这一尊佛呢，在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国王叫做妙庄严王，也就是一个国叫妙庄严国，他就是妙庄严王，他的夫人叫净德，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做净藏，一个叫净眼。藏就是大藏经那个藏，净眼就是眼睛的眼，净藏净眼。这部经最主要在说什么呢？是这个云雷音树王华智佛，他有一天他正想要化度这一位这个妙庄阎王啊的时，这个是正想要这样子的时候，然后呢，他的两个妙庄阎王的两个孩子就去跟他的母亲讲说啊，这个云雷音树王华智佛他现在啊要说法，而且其实这里边他是要化这个妙庄阎王，也就是他的父王，而且呢要化度一些这些这个有情众生，所以他跟他母亲讲说，母亲呢，你要不要一起去听？他母亲跟他讲，我当然好啊，不过你应该请你的母亲，请你的父王去。他说我的父王是外道，妙庄阎王本身是外道，所以他不可能去的。他母亲跟这两个孩子讲，跟净藏跟净眼讲，他说你还是要去，你们两个修行久修哈、啊，这个妙华莲华经已经有很好的神通力，你们两个去吧，就献一点神通给你，给你父王看一看，表演给你父王看一看。所以这两个儿子就在父王的面前腾空给他父王看，不止腾空，还可以上面的神这个下的这个下了水啊，上面呢是吐火，还可以下面喷火，上面喷雨给他看。所以这个妙庄阎王看了，就非常的啊、哦，他是学外道，就是哇，你们是从哪里学来的哈、哦？这个东西太好了啊，所以他就跟他讲，他说我这个东西啊，是跟啊这个云雷音树王华智佛那里学来的。他说父王他现在正要说法，你要不要去一起去好不好？那太好了，那我们一起去好了，就是这样把它化度过去的。然后这个夫人啊，那么这个净德夫人呢也跟着一起去，所以这个家庭就突然间变成了佛化家庭。那这个佛化家庭里头，那么这里面这个故事在这个地方最主要在说什么呢？是在于这个国王跟这个云雷音 树王华智佛之间的一段对话。一方面是这个家庭学佛的因缘是这么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很巧妙的来度化，然后他们有一段他们的这个对话，这个对话呢，这个他非常的有趣啊。那个国王呢，佛就对王这么讲，他说呢，这个他去学佛了以后，后来他出家，出家以后，这个国王也成了佛，也成了佛，所以呢，那么佛为王说法，那么王大悦啊，那么就解了他的珍珠哈、啊，种种的东西，把那么做供养哈、啊，然后在虚空中画着树。四柱台哈，那么台中有佛放大光明哈。